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了他的母亲站在那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不只是他要给他的母亲这个养老有一个交代，而且对历世历代基督教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和榜样。我不晓得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对你父母亲的态度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对你丈夫的父母亲或者对你太太的父母亲的态度是怎么样。上个礼拜是母亲节，在教会里面，我用两个女人的这个故事来作为讲道的题目，刚好是一个婆婆，一个媳妇。那婆婆叫拿恩，媳妇叫路德。你看那个路德记第一章，你实在受感动。看见这个婆媳两个人真是彼此相敬如宾，本来婆媳是人间大概是最难搞得好的这个关系，最难搞得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在主里面，你如果懂得基督教的信仰是很重孝道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有婆媳的问题，不应该有婆媳的问题。哇，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婆媳的问题，不过呢，我特别在这里愿意用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三句话来强调，基督教非常看重孝道，不要忘记，非常看重孝道。OK， 第四句话，请看马可福音。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要讲的快一点了。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33节、34节。15章33节34节，从五正到生出，遍地都黑暗了。生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OK， 这是主耶稣说的第四句话，也就是刚才我一开始就是说第四句话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以罗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如果你读圣经，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读完，你看主耶稣那3年半他的教训，他的生活，他的跟上帝的关系，你把他所有的这些地方归纳起来，耶稣从来没有称上帝为上帝过，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每一次称上帝都是我的父，都是称父，所以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只有一次，也就只有那么一次，耶稣称上帝为上帝，连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有讲究。为什么耶稣33年多来一直没有称神为神？你看12岁的时候，他不是在圣殿里面吗？后来他爸爸妈妈跑了半天，后来发现不见了，耶稣不见了。后来他们就回过头来，就发现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在一群的这个老拉比，一些这个犹太的这些犹太人的先生面前呢，啊，一面听一面问，哎呀，这个态度。然后呢，他们等到一个空档，玛利亚就说了：“说，哎，哎呀，你看我跟你父亲伤心的跑回来找你。”啊，耶稣说了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12岁的时候，他称神就为天父为父，整整33年半的时间，只有在十字架上，只有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地方，只有那么一个地方，耶稣称上帝为上帝。这里面有讲究，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直称上帝为父，而现在在十字架上他要称上帝为上帝？第一个祷告他是父，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一句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还是父。为什么到第四句的时候他不用父而用神呢？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乃是说明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集中在这一句话上。 就是讲到基督教赎罪的观念。第一个我们讲到基督教的爱，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们说讲到基督教的救恩是及时的，第三句话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孝道，孝的那种观念，第四我们看见基督教这个赎罪的观念。好像什么呢？好像太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我们用个大的放大镜，我们叫做聚光镜，那个放大镜经过了这个光线聚在一点，在那个点上是在这个面积所接触的光集中的那个焦点。好像主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就是全世界人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如果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你我所有的罪他必须要向他有个交代。所以为什么基督教里面一天到晚讲罪人罪人，听起来是很难听哈，听起来是很不顺耳不舒服，但是这是个事实。你是个病人，你跑来找医生，那医生可不可以说，哎呀我不好意思讲你这个人有 TB， 讲出来多难听多难听，哎呀讲了以后真是让他伤心，哎呀你呀是有一点咳嗽，你的肺啊有一点小问题，不过你吃了这个药大概就会好。你如果不把那个实情告诉他的时候，我看他不会去吃药，咳嗽我回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每天交病两下大概就会好了。常常如果一个医生常常这样讲，是爱他那是害他，我们知道是害他，是害他。也许我们以前最近我这个内兄从台湾刚刚来移民到这边来，移民到这边来，这个人很大胆，所以英文进步很神速啊！你知道，在美国，这个英文进步不进步，看他的胆量，以胆量成正比的。所以他来这的两三个月了，工作找到，英文也进步得很快。那么他呢，最近开始跟他的这个同事，就用洋泾浜的英文传福音。会，我现在佩服他。他每一次回来或者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为我的同事 Bill 祷告啊，为我的 Bill 祷告。那最近这个事发生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出差的时候，那 Bill 就跟他讲啊，因为我是内兄，就不知道怎么就跟他就用洋泾浜的这个英文，这个文法不通的英文，就跟他大讲大大大传福音啊，大大跟他传主。后来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神还要吗？他问我的内兄神还要吗？说你很好啊。啊，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就是最近他一个月以前突然不知道哪里发愤还是干什么，把头发剃得光光，用刮胡刀刮得亮亮，他嘴巴这个上嘴唇这个留了很多胡子，很特别的一个很我们在台湾说这个人很绝哈，他这个人个性很特别，很潇洒的一个人。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神要不要？我内心就问他，像你这个人是什么人？你说这是像你怎么样的人？后来他就告诉我的内心说，他有相当严重的性病，相当严重的性病。后来我内心很有意思，就问他，就跟他谈起这件事情。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性病？你怎么知道你有性病？说我去检查啊，那么因为皮肤那里很痒，所以去检查，后来医生就告诉我是性病。所以我的内兄就说，他说那医生为什么那么残忍啊，就把你这么难听的病就讲出来。他说当然他要讲啊，他当然要讲了，因为这是我的事实，我的病况实况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的内兄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以前谈过，他说我们前几天不是谈过吗？说你很讨厌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罪人罪人罪人。他说其实这个没有办法摆拍。他说神看我们是罪人就是罪人，他不能用别的话来描写，或者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实况。哎呀，这个 Bill 他懂了，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这样，因为我实实在在有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看，当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一定要离弃罪， 神不能，如果他是个公义的神的话，他不能跟罪有发生任何的关联。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承担全世界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神只有偏过来掩面不看耶稣。33年多跟天父那么密切的关系，在那一刹那跟神的关系断了。我告诉你，一个跟神的关系很密切的人，突然之间跟神的关系不好，好像鱼在水里面生活，突然被人从水里面捞起来一样，完全断了那个关系，痛苦得不得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祷告，这个祷告也说明了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核心，你罪是怎么样解决，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这句话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今天没有时间多在这里提到。我们看第五句话，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很简单，英文是两个字，中文是三个字。他这第五句话是讲什么？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是以后啊，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英文是 I thirst， 我口干，我渴了。那么这句话当然表面上很清楚，耶稣挂了差不多几个钟头，有血越来越流干的时候，他口里面非常干，太阳在上面晒，前几天没有好好的睡，前一个晚上被人送来送去，审问来审问去，他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在那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在生理上非常的口渴。但是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对着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他有一个很饥渴的一个态度， I thirst， 我渴了。今天真正能够满足他的是我们今天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我有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我突然发现如果这句话是主向着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对我说，孩子啊，我渴了，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满足他？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就了那么大的救恩，但是今天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是发生到一个什么地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怪那些把宗教信仰，把基督教当成一种宗教信仰，当成一种生活的点缀的那样的基督徒，当然信仰对他来讲是可有可无。这一次刚刚提到说Selina 刚刚受洗，那么这次跟他一起洗礼的有6位，是在波斯，1位是在你们这里。上个礼拜我跟这6位在一起谈，有一个男孩子，他从香港来这里念完安德以后，现在在念牙科，他是马上毕业了，要做牙医。他那天就站起那天他就分享一点他心里面的感觉，他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说我追寻这个真理追寻了很久，我在香港对了，跟于伯伯一样，也是在圣公会的背景，我从小就在圣公会的教会里面出来，我婴孩受过婴孩洗礼，12岁受过坚真理 confirmation， 但是我发现信仰跟我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疏远，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一直要弄清楚这件事情。我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 nominal Christian。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我要做个基督徒，我就要认认真真的做，我要做个基督徒，我就要认认真真的做。很简单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一个挑战。我不晓得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留学生从香港从台湾来到这里，刚才我跟于伯伯在吃完饭的时候谈，在美国现在北美都有200多个查经班和中国的教会，这个数目很特别，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北美洲有200多个这个基督徒的查经班， 换句话说，在最近15-20年来，这个基督教在华人的当中的发展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很多很多人是在美国才信主，你现在台湾在香港都拒绝都不信主，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信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留学生很认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追寻以后，他接受了这个信仰。当他一接受这个信仰，因为他过去是很认真的，所以当他一投入这个信仰的时候也是很认真。那么为什么台湾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发展的很大，但是呢没有什么很强的影响力？因为可能在他们追寻的过程当中不是很认真的在那里追寻，所以他不是很认真的追寻，信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认真的信。那么你很认真的在那里怀疑和寻求，等你找到了以后，你也很认真的把它当成你的信仰，好像这个牙科医生所说的一样。所以我觉得这15年来在美国200多个查经班像雨后春笋一样起来，这个不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解释，我们可以了解。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同班的同学，他根本就是反对基督教，反对很厉害。2个礼拜以前我在 Long Island 讲到，突然之间碰到他。我们你看十几年没有见面，我们的大学毕业16年。那么我们在台大那个系也很大，150个人。那他又是个侨生啊，他是个侨生，他到了美国才信主的。就那天呢，他坐在台下，他我的名字已经忘记了，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坐在台下听我讲到，这越看觉得这个人越熟，他一直想，一直想，想不起来我是谁。那么后来据我讲完道以后下来，我们在聊天啊，他们是下午聚会，聚完会呢就吃晚饭。那吃晚饭以前，他就跑过来跟我讲，我说：“哎呀，李牧师啊，他说您过去在哪里念书啊？什么什么什么？哪一年毕业？”后来我跟他讲，我是台大什么系，哪一年毕业？嘿，我也是。后来发现我们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后来我看到那个，她是一个女的哈，然后就说你也信主了？她是，她说我来了美国以后信主。后来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祷告，请她祷告，请她祷告，一祷告就哭了。你知道吃饭祷告就哭了，哎呀，哭很激动。他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同学出来做传道啊！”不是很可惜的意思，是很感动，很兴奋啊，很兴奋。后来祷告完了以后呢，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跑过去，我就握住他的手，我说：“某某人，我说你的同学还不止一个人做牧师，你知道吗？”我说你的同班同学有3个做牧师。我说当年台大你那一班毕业出来的，一个现在在 Sacramento 在 California， 一个呢在香港，在 Sacramento 那个姓李啊，跟我同姓啊，另外一个姓高。那么这个姓高的过去在台湾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教了一段时间，现在在 Los Angeles 在 Fuller 在念他的神学博士。我说你这有3个我们台大同班毕业出来的同学现在都在做传道。哎呀，真的啊，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的一直在那里跳。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李牧师，他说老师说如果不是我嫁人的话，他我也会做传道。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个嫁人就不做传道？他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说我现在就做一个尽本分的好太太，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我希望好好的尽上我一份的力量。他又是讲那句话，他说我认为今天信耶稣的人不够认真，不够认真。他说我在台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有人跟我传福音我连听都不要听。我到了美国来念书的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开始好好的去思想，说我感谢主。我在台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思想还不够成熟，我那个时候信可能很差劲，但是现在来到美国，我的信就不是那么随随便便。我为什么提这些呢？因为在第五句话，我们看见耶稣说我渴了。我觉得我们要好，那神，如果耶稣是神，神难道还有什么需要呢？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喝。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想到那个这个属灵的意思。 他不是，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想喝一点水来喝，在整个历史历代我们就看见神对人有一个要求，他渴了，你我今天可以满足他。还没有信主的，你相信他，你可以满足他；已经信主的，你把自己摆在他手里面，可以满足他。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主耶稣对你对我是不是还在说这句话，我渴了，只是代表今天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观念。 OK， 第六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他说了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救恩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以前有一个年轻人跑去找一个牧师，他说，哎呀，牧师牧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那个牧师说，太迟了太迟了，奇怪，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问。那个年轻人问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信主，你应该教我，要做礼拜，要受洗，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信耶稣。就你不回答这些，你回答说太迟了。什么叫做 it is too late， 什么叫做太迟？他说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我。他说这个做老早老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 It is finished， The work of salvation， 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很简单的两个字，在英文三个字，很简单的这两个中文字，我们看见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是靠着我们的劳力，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当他说完了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当神接纳了耶稣基督所献上的十字架的这个祭，这个救恩就成功了。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给我们看见一点，就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主耶稣像保罗一样说成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已经打，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这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很多同学回来接受你读书一个阶段的末了，礼拜天毕业典礼，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和姊妹，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劳苦，那么多年的这个代价，终于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人生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过，但有一天当我们到了这生命的末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像主耶稣说成了。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还是回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讲完那句话他就断气了，他讲完那句话以后就离开世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一个信耶稣的人对死亡有一个非常超越的态度，他把死亡当成一个交托，他手一放，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交托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以后他就气就断了。这是一个祷告，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用祷告来结束，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死对我们信主的人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最近有一个人突然问我说，李牧师，你怕不怕死？这个话要怎么回答好？他说，牧师，你怕不怕死？我当时愣了一下，他说，哎，牧师，你怎么不干脆啊，怎么不回答？他说，我说，你要问我，你的意思是希望我给你个诚实的答案，那我就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给你个诚实的答案。就是还有什么什么，还要等一等。你们信耶稣的人，那个人还没有信， 但是信耶稣的人当然应该拍胸膛说不怕啊，不怕，应该马上就讲不怕。我说这个问题你问得太突然，而且我知道你要的是个诚实的答案，我不能不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怕死。我说老实讲这个问题很难答，我说死不临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当然很简单，我会说我不怕啊，从道理上、理论上、知识上这样讲是没有问题。那你要我诚实的讲，我觉得我即使是信耶稣的人，我也应该想一想看才回答。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当他临终的时候什么样的平静，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住你的手里，盼望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么平静。最近三月份我认识一个人，有人介绍我认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他在台湾是海洋学院毕业的，出来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现在相当不简单，终于给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开始工作，相当好的待遇，相当好的工作，相当好的家庭，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生了两个很可爱的儿子。所以在去年11月，他才33岁，他才拿到学位没有几年。有一天感冒，后来去看病，后来医生一看是 pneumonia， 肺炎。后来看他肺炎一直没有好，后来干脆照 X 光，后来一看这肺很模糊，后来就彻底检查，后来发现两个肺都布满了 cancer， 啊，布满 cancer， 这奇怪哪里来的呢？后来再查到在肝那里有一个像橘子那么大的一个瘤，毒瘤在里面。那么去年11月很快。他 decline 的很快，那么到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有人介绍我去看他。那么从3月开始跟他做朋友，他是4月6号离开世界的，啊，4月6号离开世界的。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跟他建立了非常非常深的友谊，很奇怪，我们有点一见如故。那么最初呢，我只是纯粹跟他做朋友，当然我知道他很需要信仰，但是我不愿意所谓乘人之危啊，这人快死了，然后你是个牧师，跑去可怜兮兮的叫人家信耶稣，那所以我当时很矛盾，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我是个牧师，在职业上我好像应该马上去劝人家信主，哎，你知道你快断气了，你赶快信耶稣。但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做不下这种事情，所以我常常去看他，就很奇妙，圣灵做很奇妙的工作。我记得在4月6号那天5点多钟早上，他太太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李牧师，你能不能来早上5点半？他说友康已经断气了，所以我6点多我就赶到医院去，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在旁边。啊，跟他在一起，那么帮他刮胡子啊，帮他这个弄一下，然后最后读一段圣经，习惯抓住他的手为他祷告，因为他在3月第3个礼拜的时候，他很清楚接受主，每一次我去，他一定要读一段圣经跟他一起祷告，一定要这样。而且呢，他只要稍微清醒一点，他见人就叫人家，哎，你要信耶稣。见到护士就跟护士讲你要信耶稣。那他那个时候 coma， 有的时候昏迷，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昏迷，有的时候好。那7点多钟我非常疲倦回到家，我太太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听我刚才描述我最后怎么样抓住他的手为他祷告，帮助他刮胡子，帮助他等等这些事情，他说你怕不怕，他说你刚才在医院里面你抓住他的手，抓住一个死人的手，他说你怕不怕。那个时候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怕不怕，我突然觉得很稀奇，我应该怕，对不对？你那个时候跟一个死人在一起，你应该怕。 但是那个时候一点怕的意念、怕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信仰很有关系。当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在断气以前，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这个何有康去世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后来我去的时候，他太太告诉我，他最后两三天，你知道肝的 cancer 死的人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他非常非常稀奇，非常平静。当我去看他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我觉得跟一个睡了的人一样，反而是前两三天我去看他还有点怕，氧气插在鼻子上，然后这个针打在这个血管里面，哎呀，呼吸很辛苦，然后他又很讨厌那个东西，一直要拿掉。他哥哥在那里的时候告诉我，他前两天跟他这个氧气拿了92次，拿下来才把它塞回去，拿92次。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我去抓住他的手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躺在那里睡觉一样。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里面第七句话，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所以今天晚上我把这七点摆在各位的面前，似乎非常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几方面。这几方面说明了基督教几个很重要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从这七句话，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今日你与我在乐园，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在乐园。第三句话，对他母亲，对他所最钟爱的一个门徒说的，他说，叫他的门徒看你的母亲，叫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把他母亲交给约翰去养育他。第四，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看见他代替我们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五句话，他说我渴了。第六句话说成了。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放在你的手里，交托在你的手里。所以今天晚上我把这七句话摆在各位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到底主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到底主的救恩是怎么样一个救恩。我们最后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思想十字架的故事。主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十字架有地方为我，主啊，到底我们是对十字架有多少的认识？巴不得今天晚上你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最后的七句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的看见和认识。主啊，让我们真是像一些已经认识你的人一样，清清楚楚地了解你的救恩，明白你的救恩，认识你的救恩，接受十字架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既然今天这七句话摆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愿意反复的思想，但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已经信你的，主啊，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或者以为已经信你却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求你今天借着这七句话帮助我们，在寻找慕道也交在主你手中。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查经班交在主你手中。特别把这几天回到这里来预备毕业典礼的我们的同学弟兄姊妹交在主你手里，